列王记上十七章，
这一章圣经呢是十六章的，十六章呢就说到这个以色列国君王啊，那混乱的光景，他们彼此残杀，这个并且也拜偶像，这是当时的情形。好像看着的光景来说呢，这个很难的有那个一种回转的那个样子，好像就是一直在那衰败下去了，没有办法回转了。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也是忘记了还有神在哪里，神在那掌管一切的事情。所以从外面来看呢，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以色列人就这样的衰败下去了。恐怕那许多那个君王啊，他们也会这样以为。那些假先知，还有甚至那些被隐藏起来的那些先知们，可能都以为说，这个不会有什么好转的，情形可能就这样的下去了。那么还是想到神出来做事，当神出来做事情的时候呢，那整个情形啊就翻转过来了。那么神怎样做事情呢？神也接着神兴起先知以利亚来，那这是神的工作。开头的时候，神是借着君王在神的百姓中间在那儿做工，比方说神兴起大卫来，神也兴起所罗门，那么也神借着君王在那儿做事情。等到君王衰败下去了，那么许多君王甚至都拜偶像，都离弃了神。到这时候呢，那么神就兴起先知来，来借着先知来做工，代表神在那说话，也代表神在那治理以色列国。这是当时的那个情形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这一章圣经呢，就讲到以利亚的故事。神所兴起来的这里头一个那个最大的先知，也是最有力量的先知，也是那个最有影响力的那个先知，就是以利亚。当然了，前面也好多亚西亚呢，也是神所兴起的先知，还有好几位，也是，但是呢，好像影响力啊，并不是那儿大，就以利亚的影响力啊，就相当大。那么提出先知了，提到先知的话呢，总是讲到以利亚，以利亚好像先知一个代表似的。起码在旧约里头是这样，那么这个甚至在新约里头啊也提到以利亚，像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变化山上面就有摩西和以利亚和主耶稣在一起，不仅有摩西，还有以利亚在那里。摩西就代表这个律法，代表这个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摩西，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个摩西是很，这个是在旧约里头，当然是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摩西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一个人。那么以利亚呢，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所以提到先知的时候啊，就提到以利亚啊。虽然还有别的先知，不过呢，没有圣经都没有提，像以赛亚了，耶利米了，以西结了，这都是很伟大的先知，但圣经并没有提到。 提到这些先知，只提到以利亚做代表，说以利亚呢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先知。为什么以利亚这样有影响的力量呢？那并不是说他出身呢是这样的那个有名啊，也他从来也没有受，也没有说他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说他进过先知的学校，也没有说他那个有了什么那个属灵的经历，都没有提到。开头就给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就说到以利亚的时候呢，说他说寄居
的
提斯比人以利亚。
嗯，
以利亚头一件事就是在基列寄居的，那么他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但是呢，在基列的地方呢，他寄居。那基列呢是在约旦河东边，在一个在最那约旦河东边那个最北面那个地方，那地方很多的山，那地方有很多的树木，那地方是这个人烟呢非常的稀少，没有多少人的。那么有些人呢就在那里做牧羊呢，可能呢这个以利亚也是在那里做牧羊。寄居什么意思呢？寄居就是那不是他的家，那是他寄居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我们都喜欢有一个家的，有个家，这是我的家，那就叫里头何得安息。若是我们是个寄居的，是没有家，是无家可归的，那就觉得很孤单，那么觉得这个事是都觉得心里头不能安定下来了。以利亚就是一个寄居的，那这寄居就说出个什么意思呢？就说出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今天在地上呢，我们虽然都有一个家，那么或者是我们是在出生地方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别的国家也好，不是我们出生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有个家的，那我们就总觉得里头非常的安息。我要出远门了，或者走重要回到家的里面，这是我们里头的一种的感觉。这是但事实上呢，我们从属天的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呢，我们是寄居的。那我们是寄，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寄居的呢？因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一般人，我们是从神把我们从这世界里头啊，但是分别出来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主耶稣不属于这世界一样。主说我不属于这世界，你们也不属于这世界。我们虽然在这世界上面呢，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世界。那我们属于什么呢？我们乃是一般属天的子民，是属天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在世界上面来说呢，我们是寄居的。那么若是我们里头没有这个寄居的感觉呀，我们这个属灵情形啊就差一点。好多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了，但是还是觉得我就是世界人，我就是住在世界里头安居乐业。若这样的话呢，那属灵光景就会差一点。若是我们都感觉到我们是神蒙恩得救人，是神把我们从世上分别出来，从世界里面当然拯救出来，我们乃是属天的一般人，那我们属灵光景啊就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属灵光景上面来说呢，我们就会能够有一种属天的一种的情形。所以以利亚呢，他就是一个寄居的，他虽然住在基列地，但是一个寄居人，他是提斯比人，他寄居在这个基列那个地方。这是以利亚的光景。那么在那个地方呢，那么开头时候呢，可能他也和别人一同牧羊，别人牧羊啊，那以利亚也在牧羊，但是他也没有，因为那里也没有什么教育，所以也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 就是在那里跟着大家一同牧养，就是很可能他的体力啊那比较好一点，因为常常在牧作在外面牧羊嘛，所以他身体啊可能是粗壮一点的，这个很有力气的。看见伊利亚的时候呢，人总是想到他身上穿着什么毛衣，
毛衣
穿着一个毛的衣服，一个皮跟皮或者羊皮或者皮，反正都是一个毛衣，这是伊利亚的一个特征啊。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了，白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他总是披着毛皮的。那么你说冬天披个毛皮，这个可以；夏天再披个毛皮，这个不是太热了吗？是不是？那为什么把这毛皮脱掉？夏天就不要披毛皮了，冬之外冬天披毛皮就可以了。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他的生活呀，是与世隔绝的。不管世界怎样的热也好，怎样冷也好。他总是他的生活总是那样不改变的，所以呢和世界呀是完全的分开，和世界在那儿隔绝的，世界在那儿那个在那儿繁荣在那儿热闹，但是不也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为什么这个人呢是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人呢？就因为这个人呢，他是在神面前呢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虽然是一个牧羊的人，但是呢他是对圣经很熟悉，他常常读圣经的，特别读到神怎样的顾念他的百姓，怎样顾念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么在旷野里头，那么在一直在带领他们牧养他们，带他虽然经过各种难处，神把他们从各种情形里都带过来了，使他们怎样经过耕作荒海，也经过那个约旦河，也当然胜过了那仇敌，那么这个甚至于在这个那个在迦南地那个七族啊，那所有一些仇敌，但是他们都胜过了，不是他们胜过，乃是神使他们得胜的，所以神带着他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把亚迦南呢征服了，那承受了那个地方，做到他们的产业，那这些事情呢伊利亚都很熟悉，那么他也常常为了这些事情呢感谢神，神是这样的恩待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到迦南这个地方来，使他们承受那这个土地做他们的产业，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他为了这事情啊他常常感谢着。那么但是呢为了想到这个现在目前的情形来说呢，叫他里头啊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想到在约旦河对岸，就是他在吉列的对岸，那就是约旦河西面那个地方呢是那样混乱，不仅是国家分开了，分了以色列国，分了犹大，分了两个国家，那个国家分裂了，并且呢那个国家呀也是那样的软弱，每个君王啊都看见就是拜的偶像，特别是头一个以色列王这耶罗伯安，他就在那儿做了两个大的金牛犊，叫以色列人去拜这金牛犊，说就把那个活的神呢就变得了那个吃草的牛，让人以色列人去拜，说这就是耶和华。那么像这些情形啊，这个就是在那个西岸呢，那么所有的一切这个所显出来的光景。那么耶罗伯安之后呢，一代过一代，那就是在16章有耶罗伯安，那么然后他的这个有一个臣子巴萨把他的全家统统杀掉了，巴萨一个儿子比加，那么也给另外一个人呢叫辛利啊，也把他杀掉了，那辛利又做了王了，辛利做了王了之后没有只有7天的时间，那么然后有一个案例，那么他呀那个君那个 这个军人呢拥护这个案例啊纣王，就把这个新历啊这个杀掉了。那新历他不是被杀掉的，乃是他自己自杀的。他看见了这个案例啊，已经把他的那个城啊都那个德沙那个城啊都已经攻破了。他就退到皇宫里头去了，然后就把皇宫点火呀烧起来了，他自己也就被烧死了。他纣王只做了7年之久时间，那么这样一来呀，案例就做案例自然而然就做了王了。案例做王还有一个人，那么把另外一个档案也除掉了，那案例就完全做王了。啊，案例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就拿钱呢拿了去买了一块地，在撒玛那个地方买了一块地，那么他把那个地呀、就给他起名叫做撒玛利，叫什么？撒玛利亚是吧？撒玛。他就把京城啊，就设立在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那么这是暗利啊做的事情。那暗利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
亚哈。
啊？
亚哈。
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
亚哈。
亚哈，这不是亚撒，我听对对不起，我听错了。亚哈，这亚哈呢，这实在是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这个拜偶像啊，这是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情。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亚哈这个人怎样坏，他这个人的品德呀，并不是很坏的一个人。不过他有一个难处，就是无能、软弱、无能。这人呢是很软弱，没有什么能干，也不会做什么，也没有什么能干。是这样一个人。那这样的，是他娶了个妻子呢，叫他耶西别。耶西别是推罗王的女儿，他就去把这个推罗王女儿呢就娶过来了。那这个女子啊，年轻美貌。
西顿与推罗嘛，
西顿
推罗，
科巴利，
西顿是推罗吗？
推罗西顿在一起，圣经是写西顿王，
西顿
是推罗，因为一般我们都把推罗西顿都是，都是在一起。
好，西顿王，他的女儿娶过来了，这女儿呢是这个，
也是的，
是年轻美貌，当然了，这个是他是非常高兴，没有想到这个女儿带过来，就把西顿的那个宗教也都带来了。西顿他们有什么宗教呢？他们就拜那个巴利，他就拜巴利啊，那个偶像啊带来了。不但这样，他还拜亚瑟拉，那就是亚斯达洛。就把亚斯达洛那个也带来了，所以呀、把这个偶像带来，并且叫以色列人呢来拜这个偶像，因为他是这个王后，他是很有权的，那尤其是这个亚哈呀，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一个人，那都一切事情都听从了耶西别的，耶西别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耶西别要做什么他就跟着去做，他就去做。比方说耶西别要建一个大的庙，这个巴利庙，那个在撒玛利亚建大的庙，那个亚哈呀就去那个建了一个大的庙，那个在那个撒玛利亚那地方，那么这个大的庙里就有好多这个。有很多的祭祀，就是拜巴利的祭祀，在哪里啊？那个侍奉那个巴利，那么这是这个撒玛利亚的情形。那么除了这之外呢，又盖亚撒勒这亚斯达路的庙，那么也拜了亚斯达路，并且呢也勉强啊。那许多以色列人呢去拜偶像，去拜这些，他不仅是拜那个金牛犊，那是耶路伯安告诉他们的，所以耶路伯安呢告诉他们，他每一个王啊，虽然是王室换掉了，但是他们还是拜那个金牛犊。 那么以色列人当然也都拜金牛犊，现在除了金牛犊之外呢，又加上了法利庙，又加上亚斯塔路庙，所以啊，这个以色列呢，整个呢，真的都落在混乱的情形当中啊。他们都是反而拜偶像，不是拜这个就拜那一个，完全离弃了神，所以啊，这个是那个时候光景啊，是非常的混乱。那么他们。这个以利亚在对岸在基列的时候，他看见这样的情形啊，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他那时候以利亚像他因着读圣经的缘故，他知道神是这样的眷顾以色列人呢、啊，所以他就、啊、向了神呢、啊、非常爱神，他也向了神有非常有热心。这个他是这个为着耶和华大发热心的，他的心里火热的为着耶和华，但是他能做什么事情呢？除了热心之外呀、啊，他也不能做什么，他也不能也没有一个兵，也没有一个军人跟他，也没有一个国家属于他的，他根本没有权势，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力量。这个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一个人，你力量再大也不过是一个人就是了。那么这个你再勇敢还是一个只有一个人，所以他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他的心里头却是火热，向着神的心呢非常的火热。那么这种情形之下那怎么办呢？你们给他想个办法好不好啊？
祷告
啊！
啊！
祷告！
啊！祷告！对了，您说的一点都不错。那只有一个办法，祷告。没有办法，是不是？他虽然心里火热，那么爱神，那向着神的心是那样的火热，但是呢，外面呢，一点什么事都不能做。那这个逼到一个地步啊，那只有一条路，就是祷告，在神面前迫切祷告，一直为着这个。以色列国要在那儿祷告，为了以色列的混乱的情形在那儿祷告，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在这主的面前呢，那儿迫切的祷告啊。祷告多少时间我们不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不过他是花了相当多长久的时间呢，在神面前呢在那儿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当然了，祷告一方面是把他所需要的告诉主，另外一方面呢，祷告也是一个和主的交通，也是一个祷告，一面是个祈求，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交通。交通呢，就是说他把他的意思告诉神，那神把神的意思就启示给他，所以他不仅是把他的心愿在那儿告诉了神，在那儿祷告神，向神祈求，并且呢，神也把神要做的事情啊放在他的里面。那神要做什么事情呢？神要做一件大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啊，就放在以利亚的里头。做什么事情呢？神就给他看见说，神要把这个干旱降在以色列，就是以色列那个地要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也不降露。那么若是以利亚不祷告的话呢，说你若是不祷告，他我就不降雨也不降露，那三年六个月时间呢，让他在干旱的情形当中。那么这个情形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祸患。为了三年零六个一年呢，可能这个地就荒了，要三年的话那更是完全荒土了，没有水，一三年零六个月到哪里去找水呢？没有下雨也没有降露，到哪里去找水呢？所以虽然是一个是一件那个祸患，但是呢，为了这个以色列的益处啊，以利亚呀，他完全接受。那神给他这样说，他完全接受，他的负担呢就接受过来了。神既然说了，他就把神的那话呀，那放在里面，不仅放在里面，并且他要去讲，他要跟谁讲呢？他要跟亚哈去讲，就那时候做王的亚哈，亚哈是以色列王，他就跟亚哈去讲。他说：“若是我不祷告的， 这个我若是不祷告的话呢，3年零6个月神不降雨也不降露嘛，在地上，这个这样一个人呢，这个有什么力，他有什么力量，怎么敢到亚哈面前去祷告，去讲这个话呢？那把这个神的心意告诉亚哈呢？亚哈呀，听见之后气坏了，那就一下子把他杀掉，那是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以利亚是要他去讲，他不仅知道这件事，他就把那个去讲，那就是我们今天呢要知道，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情形啊，就为主做见证，要把我们所得的救恩，我们所得的生命，我们在主面前所得的赦免，那告诉世人，你们若是像我们一样认罪的话呢，那神就主耶稣就赦免你们罪，洗净你们，要把这个好的消息啊，那告诉我这个大家，那这是好消息。但是以利亚所告诉亚哈的呢，这是不是好消息呢？这是不好消息，真的是把亚哈气坏了。我们已经难很多难处了，结果你又在那儿捣，你又来捣乱，你又不祷告不下雨，好好把你杀掉。那若这样的话，那以利亚呀，这个就完了，是不是？这个神的心智也就没有了。但是他就很有胆量，他就很刚强，到亚哈面前，把神的话语。虽然是一个祸因，不是福音，但是他还是这神的话，我就要告诉你，我3年6个月不祷告的话，不下雨，不降落，这个完全的，这个地上都是干旱的，他就是告诉亚哈，他怎么来这么大的力量呢？谁给他这力量？那除非呢，后边有很大的军队在那支持他，或者是有什么大能大力的人呢在那支持他？为什么以利亚有这么大的能本事，有这么大的胆量，把这样的祸因呢，传给的亚哈呢，告诉亚哈？那么不到什么在什么地方的告诉你，我们不知道，也可能是耶西别陪着亚哈呀，在那里的时候啊，他想，或者是呢，也许他是在撒玛利亚那个王宫里头，这个朝廷里头啊，那大臣们都在一起时候了，那伊利亚去讲这些话语，无论是耶西别在也好，或者耶西别在不在也好，都是非常危险的。耶西别在的话，当场可能耶西别就要把他炸掉。就是那些大臣在，耶西别不在，那些大臣在的话呢，大臣呢也不容许他活到了。所以啊，这个伊利亚这样去讲呢，实在是非常有胆量。若不没有这么大的胆量的话呢，他就不敢去讲。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胆量？
有神在他心里面。
对，
有神在他心里头。那么这是对。那我们也有神在我们里头，我们敢不敢去讲呢？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背，
没这么大的心。
那不会有那么多先知吧？人家是先知嘛。
你说他是先知呢，他是先知也没有个记号，他也不是没有证书吗？不是先知学校出来的有证书，那我是先知，那我就有证明的。你说你每个人都说我是先知，那怎么、说伊利亚他虽然是先知，但是没有记号的。可是并没有说他是先知，大家都听他。如果这样的话，他敢去讲。当然，我是大先知，当然我就来讲啊。这个是我是代表神在那讲话，这亚哈呀要还要惧怕的，是不是？但是人不知道，他不过是看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是了。虽然是这膀臂比较粗一点，人的比较这个凶悍一点。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这就是他的那个力量的那个秘诀。那头一件事情呢，他认识那个神呢，乃是永生神。什么叫永生神呢？永生神呢，就是活的神 ，living God， 活的神，我他说心里神是永生神，他说心里神乃是活的神。那我们都信神的，但是好像我们的神不够活似的，是不是的？活是活的，但是没有太大的力量。但是他这种心里神是活神啊，那这位活的神是全能的神。这位活的神不仅是活在天上，也活在里面，在天上天天呢在为着我们祷告，活在我们里面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指挥我们，在凡事上而负我们的责任。他是活的神，这是他说像心的神乃是活神，所以他有力量，他有胆量，他知道他所依靠的乃是活神，他所传的话语乃是活神的话，是神这样说的，神让他去讲他就去讲，那么这是活，这是神的话，这位神乃是活神，因为他相信的神是活神的话，所以他就不害怕。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是站在神的面前的啊，不，他虽然是对亚哈去讲，是站在亚哈的跟前，但是呢，他在里面呢是站在神的面前的。这是以利亚的第二个秘诀，就是他整个的生活呀，都是站在神的面前，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他都是站在神的面前，在他里头呢是站在神的面前的，这是他的秘诀。说弟兄们，若是我们能有这样的秘诀的话，我们能认识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的生活都会有改变的。若是你是站在神面前，很多的话你不敢说；若是你在神的面前，很多事情你不敢去做，因为你是站在神的面前的，你所做的神都看见，那你所说的话神都听见的，因为他是活的神。那你敢不敢去随便这样讲话？敢不敢随便这样做事情呢？也不敢的。若是他的那个命令叫你做什么，你说我不敢去做，你会不会胆害怕不敢去做？你若是站在人的面前的话，你不敢去做，让你接见什么人，你若是在那个你在他的面前你不敢，但是你说是你是站在神面前的，没有什么比神更大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行事为人，我们都该想到一件事，我们都该相信一件事，我们是站在神面前啊。我们聚会时候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吃饭时候也站在神面前，我们在工作时候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在那里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站在神面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赶紧我们就有胆量，我们就有力量，因为我们站在神面前，神是我们的后盾，他是来支持我们的，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来抵挡仇敌的。所以啊，就是站在神面前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无所惧怕的，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亚哈根本算不得什么，耶西别算不得什么，整个以色列那些臣宰都算不得什么，因为他是站在神面前，神是他的依靠，这是第二啊，他的名字。第三呢，他的名字啊叫做伊利亚。
嗯，
什么是伊利亚呀？
神是我们的帮助，是吗？
伊利亚什么意思？就耶和华是我的神，这是伊利亚。耶和华是我的神，或者第二个翻译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是他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力量。他自己是软弱没有力量的，他也没有千军万马，他也没有什么背景，他也没有力量，不过是一个人就是了。但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那就是不得了了，是不是？若是神是我们的力量的话呀，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拦住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说不能胜过的，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伊利亚的名字叫伊利亚，叫做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今天我们虽然名字不是伊利亚，但是我们都知道一点，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力量。他不仅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是我们的供应，他也是我们的源头，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没有一件事不是神。但是力量是神，我们的力量是神，我们说依靠的是神，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该知道的一件事情。这是这个伊利亚 那个有胆量的秘诀，那个力量的那个秘诀。今天若是我们能够像伊利亚这样，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活神，是吧？没什么可惧怕的，我的神是活神，他不仅是活在天上，活在我里面，也活在我们中间，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有的，因为他是活神。那第二，我在站在神的面前，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是站在神的面前。虽然是我们站在神面前，我们受人约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站在神面前，也是我们最大的荣耀，也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我们站在一个活神的面前，他就是我们所依靠的，那他就负我们的责任。那这第二，第三呢？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力量。那我们今天看见说，我虽然软弱，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虽然会失败，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虽然无能，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虽然有病，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总要记得，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弟兄姊妹，若是这样的话，使我们能胜过仇敌，仇敌没法抵挡我们。我们知道，要耶和华是我们力量，有什么仇敌能够抵挡神呢？有什么那个撒旦不规模能够胜过神呢？没有，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们总是记得，无论在什么时候，记得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特别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觉得软弱下沉的时候，你要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虽然是软弱下沉，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力量，这位神就在我里面，他是我的力量，所以我就靠着我们的神，使我们刚强起来了。所以没有一个环境，也没有一种感觉能够使我们能够落下去的。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今天呢得力量的秘诀，生活的秘诀。但是从伊利亚身上呢，我们该学习的一个功课。虽然站在环境来说呢，他是个寄居的，没有什么可依靠，家也没有，什么地方都没有，他不过是一个寄居在那个地方的无家无业的那个一个寄居的人就是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是非常的富足。因为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所信靠的神乃是活神。第二呢，他说他是在神面前行事为人，他的行事为人都是站在神面前，他的工作也是在神面前的。那么第三，耶和华是他供应，是他的力量。所以伊利亚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不在于他，也不在于外面的环境，也不在他以往呢所受过的教导、所受的训练，都不在于这些，乃在于他所相信的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讲到神给他训练，他要做耶和华的，他要成为神的先知，那么神从要成为神的发言人。成为神的见证人，把神在表明出来的一个人，那都要经过训练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神的，我们今天不仅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我们曾经说过，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所是的。那我们所做的呢，就是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所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一切生活行事为人，连我们的工作也都在里面。我们只有一件事，把主耶稣彰显出来，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就把主耶稣再宣扬出来，把主耶稣表明出来。说每个人呢，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人，我们主就把这个见证托付给我们，我们应该成为主耶稣基督一个活的见证，给人看见我们的神是活神，给人看见我们今天就在神的面前，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并且他今天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今天，这是我们该有的职责，我们该有的见证。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为主做这样美好的见证。这是主所托付给我们的。 那你既然要做见证，那也主要经过训练。那若是没有训练的话呢，那主若在我身没有训练，我们就不能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我们要成为主耶稣见证，我们必须要经过训练。所以头一个训练就是主就把带到，就是那个信心的训练，
信心的训练
可以说是基本的信心，信心的训练。等到他讲完话之后啊，都说好吧，你去吧，你到吉列西那儿，你藏在吉列西那个地方了，你藏在那里呀、啊？我要你可以喝那里水，那是那个另外一方面呢，我打发乌鸦呀，天天的我来供应你，供应给你雕一块肉，给你雕一块饼，给你吃的。那你去那儿，每天我都会供应你的，你去吧，你藏在那庄就好了。这是头一件事呢，训练，就训练我们要把我们隐藏起来，不要以为是我们是这样伟大的先知，那我们今天要登报了，把报纸登出来以后，大家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伟大的先知，我们是有名的一个布道家，那我们要大肆宣传了。但主说不，你把它隐藏起来，你去藏起来，把我们藏起来。主先做一件事，先把我们藏起来。你说主，你给我这么大的恩赐，为什么不用我呢？我给我这么大恩赐，为什么还把我藏起来呢？我藏起来呢？为什么不显明出来呢？你既然是要我做见证嘛，那我们会跟主这样说：主有主的意，主的心意，主知道他所做的什么事情。好，我知道。我把你藏起来，你藏在那个地，藏在吉列西那个地方，那为什么要藏起来？难道害怕亚哈呢？难道害怕亚哈那个他手下那些军人那些兵丁吗？那我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呢？但是主说你要藏起来就藏起来。那么这个吉利啊，就有这个好处。神说你藏在吉利区那里去，好，他就马上就到吉利区那儿去啊，往东走，走到吉利区那儿就藏在那地方了，不给人知道，藏起来了。那么在藏了多少天呢？
不知道，
藏了相当长的一天，藏到一个地步啊，那个溪水啊慢慢的都干掉了，再也没有了。因为三年六个月零六个月不下雨啊，大概差不多一年多呀、啊、那个溪水啊就干了，还说两年多那个溪水就快干了，越过越少，开头时候还有溪水流，那慢慢的看越过越少，只剩一些那个洼的地方有点水了。那这时候心里着急了，那怎么办呢？再过几天这个地方水也干掉了，那我到什么地方去呢？主也不深，也不下雨，也不降露，也不降露，那我藏在哪里？我到哪里去呢？那我这样渴死了，在这儿也没有人送水来，乌鸦可以叼肉来，乌鸦可以叼饼来，但是水啊，那谁给我呢？没有水不行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聚会都打一瓶水的摆在那儿，因为水是很重要的，不是可以的。水不喝的话呢，那全身都会着起来的啊，都会发热的。所以这个眼看着水就干了，那怎么办呢？马上就没有水了，再过些日子可能啊，溪的水就干掉了，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呢，这个让乌鸦来叼饼啊叼肉啊，这乌鸦嘴最馋了，它最喜欢吃肉了，是不是？不要说是好的肉，连臭的肉它也吃的，是不是？那你看这啊，哪吒呀，这个在洪水的时候了，那个洪水，他看看洪水到底过去没有过去了，洪水啊，这个有没有这个地上东西有没有出来呢？那么他就把一个乌鸦放出去了，这乌鸦一出去之后啊，就不回来了啊，他怎么等啊，乌鸦也不回来，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啊再放个鸽子出去。那鸽子出去之后呢，那过了一天呢就回来了，这乌鸦就不回来，乌鸦到哪里去了呢？他怎么回来呢？
吃
找肉吃去了。
乌鸦在那死的猪啊，死的牛啊，死的老虎啊，那个身上啊，在那吃呢，在那拼命在那吃，在那吃肉去了。说乌鸦就喜欢吃这些东西，你说不是臭的吗？臭的他也不管的。 这乌鸦就喜欢嘴最馋了。你像这样一个嘴馋的乌鸦，叼肉还不是半路上把肉都吃吞下去了？那我哪里还有我还有我的份呢？是不是？你想看呢？那你换个鸽子来叼肉呢还可以，换乌鸦叼肉实在靠不住的。那么不仅叼肉，还要叼个饼来，那这个乌鸦呀、啊。他有这么大的信用没有？这么大的信用是很难说的。所以啊，让伊利亚呀相信这件事情啊，要相当难，是吧？一面这个水也靠不住，越过越少，越过越少。第二方面呢，这个乌鸦靠不住。那第三方面呢，他信用也靠不住。所以看见这个都是靠不住的，那这个时候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会跟神讲了，说你换一个方法好了，这个方法就换一个方法，或者是让我到那个月亮河那边去还好，是不是？那个水比较多的多了，是不是？或者是你换一个这个打发一个是你的仆人来这个厄巴蒂亚也可以啊。厄巴蒂亚你说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太监，那他就这个在耶西别呀、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呢，他就把那耶和华的先知给他藏起来了，50个人藏一洞，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头，那一个洞一个洞藏了50个，藏了50个人，那然后呢，这个厄巴蒂亚呀，就找一点东西来呀，一直在喂养他们，扶持他们。这个厄巴蒂亚还不错的，是不是？他还蛮忠心的。这个这个乌鸦呀，这个怎么靠得住呢？不就是信息的试验啊？然后你相信不相信？那第二，信心在于什么呢？信心在于神的安排，神在于神的话语，是神说的我才相信。如果神没有说，那你相信这个相信是空的，你抓不住东西。神说了，那我要差遣乌，你要到基列西那儿去啊，我要差遣乌鸦，怎样怎样怎样。那神的话语，既然是神的话语，我相信。那个信心呢就实在的，那就你就抓住了那个神的话语。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的神呢是从来不说谎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不说谎。他说纵然我们会失信，我们的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背负自己啊，他从来不背负自己，他说的就这样算数了。你说太难了，太难还是这样，这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神既然说了，你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语，那就是我们的信心呢，就抓住神的话语啊，一定那么呢，神会照着他所说的实现的。若不然的话，我们神就不是神。我们神既然是为活的神，既然是有全能的神，既然是为信实的神，他从来不说话，他说了就算数。说以利亚就抓住神的话语，神说了我就信靠神的话，我不看环境，我也不看乌鸦，我就看我们的神，仰望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操练，我们的信心。若是我们看环境的话呢，那就是环境都靠不住的。这个环境啊，哎呀，对我很好，那你靠，但是过去的时候不好了，那你怎么办呢？是不是环境改变呢？环境会改变的，万事万物都会改变的，只有耶稣不改变，只有我们的神他是不改变的。所以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乌鸦啊！你看那些帮助你的人，这个人呢，可能这个人就是个乌鸦，那这个人靠得住靠不住呢？你以为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啊，就靠得住靠不住？到末了时候了，都靠不住的，是吧？没有也靠，都在改变呢，万事万物都在改变，没有一个不会改变的。你最爱的，你最信的，最可靠的，到时候也是会改变的。只有神是不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看环境， 我们不看人，我们不依靠环境，我们也不依靠人，我们还是依靠那一位全能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不改变的，并且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那天地都可以废去，神的话语是永远都不会废弃，大山小山都会改变，唯有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啊！所以我们相信主的话，主说了就算数，我就抓住主的话语，那我们就能够跟亚哈去讲，我们就能生活在那个到就走到基列西那个地方，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生活，那么这样过一天两天三天，过一年两年，过了多少时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天天呢，在基列西呢走来走去，到末了一看呢，水啊慢慢都干掉了，水干掉了，过一会儿乌鸦也不来了，那么怎么办呢？到这时候了，
神就是走了。
所以我们呢，过信息之后，第一呢，就相信神的话语。第二呢，就怎样，就顺服你不要顺服了，你想信你说我信，到末了你也不去激烈信，你也不到哪儿去，那你就是个信了，你这信息是假的，是骗人的，你信顺服，我信了他信了，结果就顺服神的话，他就去激烈信的地方，他就那天天的藏在那地方等着乌鸦来，乌鸦到时候就来了，感谢主。那第二天来不来呢？
还又来了。
第二天我靠不知道来不来，但是你还要凭信心，天天要用信心呢，是不是？用信心。第二天相信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来不来呢？这搞不住了，是不是？这搞不住。我信心的生活呀，以色列他们在旷野里头啊，就是过信心的生活，是给他们玛纳好吃，是很好吃的，非常好，可以是像圆穗子一样啊，你可以做饼吃，你可以做蛋糕，不晓得可以啊，反正你是很好吃很好吃的，那你煮着吃也可以，碾碎的吃也可以，很好吃的，但是呢。怎样？你必须要想去，天天早晨呢，
去哪？
见玛纳，不会一下降了很多，降了你降了很多，你收了很多也不行的，到末了都臭掉了，第二天都臭掉了，就只有收一天的，等第二天怎么办呢？第二天再等，第三天怎么再等？40年之久的时间了，
天天等着
来相信，想用信心过信心生活。说以色列在旷野里头啊，他们就是在那儿过信心生活，天天在那儿仰望主。一天呢，玛纳不来呀，他们就没东西吃了。但是他们就相信神，既然说了，神必定要在那儿吃，要实行。说天天到的时候，玛纳就来，玛纳就来了。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是在神的百姓身上，历史的都给我看见，我们的神是信实，他只要说的话，他必定要是，必定要去实现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这是我们要过那个信心的生活，操练我们的信心。说一个为神做见证的人，一个见证主的人呢，必须要一个。要信心，有操练信心的人，要有信心，是吧？在这激烈心呢，操练过信心了，很不错。那的确是看见水也没有干，到末了还剩一点点，一滴水正好解渴，喝完了都没有了，是不是？乌鸦呀也是到的时候了，也不来了，肉也吃完了，什么饼也吃饿了，都饱了，可以那个人。都不来了，都停了，这感谢主，这就是信心的生活，都在我们身上训练。那么到了时候怎么办呢？那现在都没有了怎么办呢？着急不着急啊？
着急
着急着急着急了，不着急我们就着急了，别着急了，所以还有第二步，所以第二有第二步在，还没有事先告诉他，所以我等到乌鸦不来时候了，那我就你就可以到撒拉法那地方去，还没有，没有说，到了什么都没有了，到那时候了，好，你起来， 到萨拉法那地方去。
嗯，
萨拉法呀，在什么地方呢？
西顿。
啊？
西顿。
靠近西顿。
靠近西顿的那靠近西顿，那个差不多要走啊，是个100多里路，从吉列西南走100多里路。才能到萨拉法那，萨拉法那去，那100多里都不好走，因为天气很热，也没有雨，也没有路，那要走100多里了，不好走了。但是他就是这样，主张让去萨拉法，他就去萨拉法。萨拉法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萨拉法
就是我们这个戴尔弟兄这个礼拜天早晨讲的呀。就是什么，萨拉法就是个熔炉，
熔炉啊，
融化金子的，那金子要在里面融了，那才能把金子出来，银子也要经过熔炉啊，才能把银子纯的银子出来，杂质才还能去掉。这个礼拜天早晨我们弟兄一直在讲到熔炉啊，我们要在熔炉里头啊，那么在熔炉里头呢，虽然不好受，但是呢。那杂质啊都融掉了，铜了、铁了、锡了、什么金，那也都融掉了。那么只有剩下的金子，纯金出来说，然后呢，这个银子也是这样。
嗯，
我们到在台湾，金华市那个金铜矿物局啊，去参观，那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到最末了一步。他说不要我们去了，那您不能去，那也没什么好看的。那末了一步什么步呢？就是电解，把那个融化那个溶液呀、电解，经过电解之后呢，那个黑的东西才能去掉，然后变成纯金。说你们那地方不能去，为什么呢？那不要看那个黑的泥巴呀，你这抹一这个手指头啊，这一手指都是金子啊，所以啊。这竹节那进去也不能去，那你看也不能看，也不给我们看，也不让我们进去。进去的后呢，那他们进去要穿衣服，要脱衣，要穿上衣服的，要洗个澡，穿上衣服，穿了衣服之后出来之后呢，要把那衣服啊脱下来，再洗澡，然后再能够出来。那工人是这样，那我们也不能这个像那工人一样，那么。左手也不能进，为什么呢？他怕你进去之后带一点点的出来呀、那就带了很多的金子出来，一次一点的一点点加起来就很多的金子，所以啊，那是很多的。其他那个几个步骤呢，我们都可以看，都可以参观的。要到最末了不可以参观的，因为那是怎么产生精进的。那当然电解是非常厉害的，那个很难。很力量，那个大的力量，把它完全分开。这是熔炉，炉子炉。那是什么是熔炉呢？
十二点了，
呀，到了吗？
对。开始熔炉，到时间。
熔炉啊。就和这个吉列西不一样了，吉列西呀、学信心的功课那不错，谁在学呀？这是神在训练信心，训练谁呢？
一
个人，一个人。到萨拉瓦呢？
哦，寡妇了，
训练
寡
两个人，
几个人？两个人呢？
三个，还有儿子
啊，还有个儿子。
三个人，都等一家，等一个家庭。在吉列西呢，一个人学功课，到萨拉法就一家在学功课，那就说在家里头学功课，那个家呀就是个熔炉，你们不大相信，家怎么变成熔炉了？这么可怕的，是不是？
高温呢，上千度。
实在说起来，话一点都不错，家就是个熔炉啊。别的地方你还可以逃啊，你但是家逃不了呢，是不是？逃了还得回来的，你去聚会就还得回来，你去上班上班还要回来的，是不是？你去工作，你到外边出门去玩一玩，那还要回来的，它是个家嘛，都要回来的。你回来之后又到熔炉里头了，是不是？
放在家里训练。
家呀不容易啊，家呀要知道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个熔炉啊，但是家有好处呢，就是为了产生金子出来，为了产生银子出来呢，啊，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呢，是我合乎主的使用，必须要经过家的，没有家的话呀，这个人呢练不好的。那一个没有家的人，一个单身的人呢，这个人总是孤立八怪的，是不是？你看见单身人呢，他就是怪怪的，那从来都没有结过婚呢，这应该是很好了，但是呢，他就很怪。为什么呢？没有经过熔炉啊，所以啊，他身上怪的东西、啊、还都在里头，在身上，所以都让人作怪。经过熔炉之后啊，这怪东西都融化掉了，那出来就是精进，因此那就是那么荣耀、那么好、那么美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和家可怕是可怕，但的确是对我们是最大的益处，使我们成为精进，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下面就来不及了，下礼拜再讲，还是十七章。
寡妇是外邦人，不容易啊。到有寡妇家，到有那以色列家里去还可以，到外邦人家里去，那实在是。